书接上文，处理机指挥得当，一天一夜之间共破魏、赵、韩三座大营，是大获全胜。他没让士兵休息，马上全力以赴是追赶赵军。有人怀疑赵军都走了两天了，怎么能撵得上呢？处理机一笑，各位啊，天时地利人和，缺一不可。你们看看现在的天气，冬去春来，现在道路都融化呀，道路难行。你们再看看车辙，赵军撤退之时带着不少的辎重，这么难走的泥泞道，他们能走出多远去？我们为了防范万一，因此支了这么多的草垫子，我们可以把草垫子垫到地上，能够避免泥泞啊。我军是长驱直入，轻装前进，用不了一个上午就能撵上赵军，把他彻底消灭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士兵们一听，挑起大拇指，还得说大将军，人家多开点工资是应该的，想得真周全啊。因此秦军放掉了辎重，是轻装前进追赶赵军。再说赵军，赵可接到命令撤军，要保卫京城，所以他也没跟魏国和韩国打招呼，把精锐部队就撤出来了，带着所有的辎重艰难地往京城赶路。你想想，春暖花开，道路泥泞，那个车辆动不动就陷在泥沟里了，就得士兵往外抬，好不容易抬上来再往前走，车轱辘上挂的都是泥浆啊！那士兵踏着泥水前进，一个个是怨声载道，疲惫而不堪。跑出来一段路，赵国的士兵精疲力尽了，坐到道边就不起来了。赵可一看，冲冲大怒，这样往回走，一天才走几十里地，因此下达了严令，都给我往下撤，如果代工不走者，就地杀无赦。尽管如此，赵军全力以赴，实在走不动了。正往前走着，警报传来，有人发现了追兵了，坏了，秦军追上来了，秦军到了。赵可是大吃一惊啊，马上命令后军阻止秦军，前军迅速撤离，把所有的辎重、车辆、粮食、草全都不要了，道边扔得遍地全是。赵可指挥军队速速给我撤退，但是秦军进展得非常神速，边抓俘虏，边得胜利品，边进军追赶，又把赵军给撵上了。双方经过一场惨烈的肉搏战，赵军是伤亡惨重啊！再往前跑，他往哪儿跑啊？奔关泽。到了关泽进城之后，可以休息休息。可是秦军咬住不放啊！他们刚到关泽，突然三声炮响，关泽出动了军队，都是齐国的军队，人家把这儿都占领了。齐军和秦军联合一气共打赵军，赵军哪招架得住，往西北一拐，奔小道就撤下来了。可怜那些赵国的军队实在是走不动了，你想把粮食全都丢了，再跑出两天来，水米不沾唇，一点劲儿都没有了，扑通扑通坐倒在路边，躺倒在路边，谁也不动地方。赵可急得眼珠子都红了，起来，给我滚起来，快走。将军呢，杀了我们，我们也走不动了，你敢看我军令？连砍下三颗人头来，就那些赵军是无动于衷。将军呢，有劲儿你就砍吧， 我们任何掉脑袋也不受这洋罪了，你随便吧。什么样的指挥官也怕遇上这样的军队。赵可一看不行了，率领残兵败将跑吧，他是夺路而逃，赶奔邯郸。可怜赵国的军队，数万人马都落入秦军之手，秦军斩杀数万，大获成功。这三座大营，魏、赵、韩三国的联军以失败而告终，秦国打了个大大的胜仗，本来还可以长驱直入。而正在这时，处理机得到秦惠王的手指，让他急速回师，让他马上终止战斗。处理机不明白朝中发生什么事了，不敢不听圣旨，所以终止前进，是打道回府。秦军撤了，齐军也撤了。再说公子可领着残兵败将跑回邯郸来见赵王雍。赵王一问战况如何，赵可如实地禀报了一遍。赵雍大怒，用手指着赵可的鼻子，你身为大将军，败得如此惨，丢城失地，损伤赵军数万，你可知罪？你还有脸回来见我？推出去把他杀了。赵可无话可说，结果被刽子手把人头砍下，挂在高干示众。那么魏国和韩国呢，都打了败仗了，怎么向胜利国秦国交代？就得献城割地呀、我祖宗，我惹不起你，我包赔你的损失，我哥让你领地，我哥让你城池。秦国这才接受，这场大战才宣告结束。秦国大获全胜，出离机引得胜人马回到咸阳。他问秦惠王，为什么我引得胜之兵正往前进的时候，您把我召回国来？秦惠王长叹一声，将军呐、你辛苦了，不是我不让你进兵，因为西路战事又起，你呀、只能休息两天，马上带兵征西，我们后院起火了。得有原因。秦国的后院是哪儿？就是少数民族，当时所说的胡人。那胡人呢，分成几十个部落，大的也有，小的也有。这几十个部落公选了个头子，就是义渠国。义渠国就是个大型的部落，国君呢叫巴里敦，他是这些部落的酋长，实力也比较大。他在秦国的西方对秦国构成了威胁。说这话前两年，义渠国的国君呢到魏国去访问，魏国特殊礼遇，招待甚周，所以呢他跟大将军公孙衍双方处得不错。没事的时候，公孙衍就跟他详谈，说国君呢，我们在秦国的东方，你在秦国的西方，那秦国为什么没把你们平了呢？原因他受到我们东方的威胁，他不敢轻易进军。你记住啊，如果说秦人要给你们送礼，那肯定要打仗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先把你们各部落安抚住，你们不在后边骚扰他，好全力以赴地对付东方各国。如果要有那么一天，你们别忘了要及时出兵，咱们东西争援，好对付秦国。这巴里敦呢听完之后是半信半疑，但是他呢跟魏国的关系不错，他就返回了国都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秦惠王马上派使臣给巴里敦送来重礼，美女 百名，战车十乘，金银财宝无数。这八里墩你别看是少数民族，也不傻呀。接着礼物之后，他就明白了，他想起公孙衍两年前说的话了。哦，这要打仗了，秦国看来出兵征东，后方空虚，怕我们后院起火，所以才给我送礼，意在安抚我。他把众臣全找来了，各部落的酋长也请来了，当众宣布，现在秦国肯定要东征，后院空虚啊，正是我们发动进攻的好机会，别为眼前的小利而迷惑呀，马上出兵攻秦。众人一听有道理，或者出兵2000，或者出兵3000，聚集在一起也是数万，八里墩亲自指挥攻打秦国。所以说秦惠王害了怕了，后院起了火了，急忙降旨把处理机调回来，调转矛头又征西。可苦了这处理机了，这么长的时间就休息了一个晚上，次日披上战袍指挥数万秦军，又跟八里墩展开了决战。这八里墩呢，几十个部落都是乌合之众，哪架得住秦军这一打呀？这一接战，稀里哗啦就散帘子了。秦军是大获全胜，一直追到沙漠。后来秦惠王一想啊，算了，适可而止吧，再追啊，追到大漠北边去了，粮草接济困难。倘若东方各国再起兵，我们如何招架呀？因此他命令处理机引得胜之兵返回咸阳。处理机这才得到休息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秦军征东征西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啊，得好好缓缓气儿。光阴似箭，过去了一整年，秦军得到休养生息和补给。秦惠王这一天想起赵国来了，心说赵雍啊赵雍啊，在关键的时刻你出兵干预，因此我们休于城没有拿下来，伤兵损将之过全在你身上，我不凭赵誓不甘心呢、魏国韩国都交城让地，唯独你赵国毫发无伤，这回我叫你知道知道秦军的厉害。因此又拜处理机为大将，率秦军20万是猛攻赵国，于是战争又起。这处理机啊，久经战阵，经验丰富，没出兵的时候他就盘算好了，跟赵国交手最近的一个地方就是过黄河的郓城，把郓城拿下来就是离石，把离石再拿下来就直捣晋阳。哎，他心里都做到有数了，20万秦军分数路渡过黄河，是直奔郓城。这个郓城这个地方至关重要，这是赵国西部的头一个门户啊！你别看小城不大，地理位置相当重要，这块有20000军队驻守，可20000人怎么架住20万人的进攻啊？秦军如狼似虎，一鼓作气把郓城就给拿下来了，然后以郓城为据点，处理机分兵派将是猛攻离石城。这离石可太难打了，原来想当初的时候赵肃侯就曾经派人守过离石，之后呢留下大将赵婴在此驻守。离石城建筑在两山之间，高有10丈，那城是又高又厚啊，而且有重兵把守，因此赵婴在此心不慌意不乱，心说你秦军来多少我消灭你多少，想要得我的离石谈何容易啊， 因此他安心在这防守。处理机到了离石城下，连攻了数次，伤兵损将是毫无进展。处理机一琢磨，这离石城太难打了，硬攻是攻不下来呀，怎么办呢？我先着手把离石左右的卫星城全夺过来，孤立离石，再集中精力打他也不迟。他第一道命令，先打卫星城、镐郎和中都。这秦军进展神速啊，没出三天，把这两座城池给占领了。然后回师又集中精力攻打离石，又打了几天还没打下来。后来这处理机心生一计，他把副将乌霍和任弼找来了，跟他们俩说：“二位将军，看来这离石坚固，想要硬攻万难取胜。昨天晚上我想了，不如派一支骑兵。那位说什么叫骑兵啊？就是出骑的骑，可不是咱们平常所说骑马的骑兵，出骑的骑兵。不如派一支骑兵翻山越岭，转到离石的后方。我想从后边攻打，肯定能方便得多，让离石的守军是腹背受敌呀。你们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干，好吧？”二将领令，分头准备。先说这乌霍，第二天派出人家，把本地的猎户给找了十多个。这猎户竟翻山越岭的打猎，道路比较熟悉。找来之后，这乌霍就问：“各位啊，你们别害怕，两国相争跟你们没关系，你们该打猎还照样打猎。我想问问你们，在离石附近有没有小道可以转到离石的背后？如果你们能当个向导，把我们引到后边去，必有重赏。”这些猎户哪管三七二十一，一看能保住命还能受赏，就没有别的可说了。将军，离着离石城的左手20里有一条密路，我们经常打猎从那儿过，不过那道可太难走了，立石如刀，卧石如虎，荆棘丛生，道路狭窄，只能容一个人穿过，车和马都派不上用场。好，我要求的就是这个，赏给他们重金。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，猎户们受到好处了，自报奋勇，愿意在前头当向导。这几千秦军呢，人不知鬼不觉，就从离石20里以外的密路翻山越岭，迂回曲折，终于历尽艰辛到了离石城的背后了，也就是到了离石城的东门。那西门是主要的抵挡秦军的，东门这儿没有什么防守。因此乌霍和任弼极其高兴，领着秦军几千人就埋伏到东门的城外，等待时机好动手。单说有人又顺着道回来，向大将军处理机禀报说：“我们的骑兵全部到位了，就等着将军的令下了。”处理机一看，太好了，明日就展开进攻。到了第二天，秦军饱餐战饭之后，处理机是亲自指挥猛攻离石城的西门呢。赵国的大将赵婴亲自披挂整齐登上城头指挥战斗，就打败了秦国数次进攻。赵婴还乐呢，嘿嘿，处理机呀，你是枉费心机，要想夺我的离石是势比登天，来吧小子，你带来才20万人呢，40万人也无济于事。 他看着秦军死伤无数，心里头非常非常的痛快。最后秦军没办法，一看天黑了，哗，撤下去了。表面是撤下去了，天黑定以后，出里机又偷偷的下达了命令，秦军又偷着回来了，趁着黑夜埋伏在西门以外，就等着好消息了。同时出里机早就派人知会了乌霍和任弼，让他们今夜晚间动手。这两个人呢，在东门外埋伏了将近两天了，心急火燎啊，心说大将军不下令也不敢动手啊，哎，好不容易得着令箭了，可以进军了，今天晚上要拿下离石。两人非常激动，指挥手下的骑兵偷偷的靠近东城。等到了城下一看呢，漆黑一片呢，抬头看看离石城的城头，没有多少防守的军队，离很远一盏灯，离很远一盏灯，好半天才发现两三个人巡逻，他知道赵军并未注意，因此命令爬城的士兵准备的挠钩套索和爬城索搭人字梯，一个架一个的升高，慢慢慢慢才登上城头。等秦军到了城上头了，巡逻的士兵才发现呢，啊，秦军来了。他们还纳闷呢，这秦军怎么跑咱后头去了，什么时候到的？刚想报信，结果被秦军是全部斩杀呀，几千名秦军顺利的登上离石的城头，开始去攻打西门。西门是主要的门户，等秦军到达西门的时候，赵军这才反应过来，哎呀，这秦军什么时候进了城了，了不得啦，秦军进了城了，把他们全都消灭。于是纷纷从城上下来，就在这城里城门洞这和秦军展开殊死的决斗。可是事先未加防范，秦军就占了主动了，眨眼之间杀死赵军无数，就闯进城门洞，用巨斧把锁都给砍落，拔下城栓来，滋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咕哒当当当，把西门的城门敞开。出里机事先埋伏在城外的伏兵一看城门开了，嗷这一声就闯进离石城啊，里应外合，结果是赵军